败坏，但是神的恩典，我们因着信，因着怜悯恩典，我们能够在他恩典中。下面我们就是分享一点神的恩典，一点的见证，也是一个祷告。我想我们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祷告跟关心。那么在这里头，这是一个祷告，在这里头也是一个见证，在这里头愿意跟弟兄姊妹彼此分享活在地上的目的，再次能够真实的流露出主的爱。10月18号，新的 baby 叫 Adela， 那个中文的名字等等你会知道，我们到底是给他们年轻的那个父母，他们选择是什么样的名字在里头。那么这个是他的哥哥跟他这个妹妹香跟 Adela， 小恩跟那个叫做恩慈一同照的照片。叫吕恩慈多一个那是从神来生命的礼物。Adela 含义就是恩慈 ，kind 就慈爱的原来的意思。那个英文的里头可能有 single ale， 但是这个好像是德国的、欧洲的味道是 double ale， 是吧？Adela 有点不同。爱是神的爱，永恒的爱和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永不止息，不会失败。这更多前书13章第8节，给我们的启示跟教导。我们刚刚也念了约翰一书3章16节，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在主的里头能够彼此的相爱。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是宽恕的爱，真正的宽恕总是流露神的爱。我想在英文的里头，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There is no love without forgiveness, an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without love.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也是包含着启示神的真理在里头。下面一句，犯错是人的本性，宽恕赦免乃是神的属性。就在神的里头，凭着他的爱，他赦免的爱，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彼此的赦免跟相爱。爱是无穷尽宽恕的行为，但是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这个宽恕乃是天天的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神的宽恕赦免成了你我人的性格。我想这是能够得到主的爱，流露主的爱，彼此相爱赦免的一个秘诀，天天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下面这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祷告。在神的恩典中，大概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为了基督，为了更多像基督。愿神祝福你在你基督里的成长，能够吃得好睡得好。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审核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层增长。路加2章52节，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下面，人生的目的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能像基督，也就是愿神借着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来磨成基督的性格。就我们知道的，神给我们人生意义和目的，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神是叫万事，每一件事没有例外。那么因为他是神，下面是一个祷告，一个祝福。在神的恩典中流露主爱的秘诀是怎么能够得到，乃是认识到每天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机会可能失去了以后不会再来。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每天当成是我们在世上最后的一天，如果每天都当成看见明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转变。那么这个是一个祷告，在你 Adela 在你生命的人生当中，以神的爱爱你家人，你的父亲母亲小恩，他的哥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其他所有的亲戚，那么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最后的一句话，喜欢你喜欢的人，喜欢你喜欢的人，最后可能也要爱要喜欢你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马太福音5章告诉我们，那么你将是 会是完全像你天父的完全一样，就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更多的像基督，更多完全的像主耶稣基督。最后，我讲这句话，我们可能这个并不陌生，因为很多人可能这样看过。我觉得也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要爱惜光阴。时间是神给你我的恩典，生命是神给你我的恩典。我们活在地上到底要做什么？告时间对于那些等待的人总是觉得太慢，对于那些害怕的人总是觉得太快，但对于那些伤心的人总是也是觉得太长，但对于那些喜乐的人总我觉得太快，但对那些流露阻碍的人，时间是永恒的。下面我就是用在英文再念一次，我愿意起来。Time is too slow for those who wait, too sweet for those who fear, too long for those who grieve, too short for those who rejoice, but for those who love, time is eternity. 只有神是永远，神的本性是永远。当你有主的爱的时候，就是像神的性格，耶稣基督的性格，那是一个永远的、永远的喜乐、永远的荣耀。当然，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我下面我们就是交通见证的时间，是弟兄姊妹的时间。我们凭着信心说话，像保罗所说的，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众弟兄姊妹、众圣徒朋友们。我们感谢主，感谢神，继续带领我们的聚会跟敬拜。
弟兄姐妹好，谢谢李弟兄起个头，真的是听到这个祝福跟这样子的一个在人生刚起头的时候的一个祝福，愿意接下去做见证。我站在这里要做见证的是要讲一个姊妹 Mary 她的礼物。这个如果说我只是讲一个人的话，我不需要对你们讲，因为你不太知道 Mary，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是一个神叫我们做的事。因为你记得在圣经里面，在四福音的书里面也有一个 Mary 这样的记载，然后他知道时间耶稣基督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抓紧那个时间，然后他把他的一个很贵重的一个膏油，记得那个赵牧师在这边的时候，他说一个膏油是一个很贵很贵的膏油，问所有的男士说你会不会把这个膏油买下来为你的妻子买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要买，因为那个 price 实在是很高。但是这个 Mary 呢，她就把她的最心爱的这个礼物呢，把它打开了，然后破碎了。破碎了以后，这个膏油他就留在他用在这个耶稣的脚上。好，他知道耶稣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他要把握这个时间。然后，所以那耶稣就说。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走到哪里都要传扬他所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只是在这里要分享，要做见证 Mary 的礼物，不光是这个圣经里面的 Mary， 而是这个姊妹 Mary。 这个姊妹她给我了三样很宝贵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她在我14岁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坐在一个 meeting 里面，那是我第一个 meeting 在这个美国的地方，一句话都听不懂，因为那个是一个说英文的聚会。然后 Mary 也坐在这里面，我那个 meeting 很长，大家说了很多东西，一句话都听不懂。但是散会了以后，那个 meeting 里面有上百个人，但是 Mary 她就跑过来跟我讲，那时我才14岁，一个小孩子，她不需要注意我，而且我是刚新来的，谁都不认识。 但是他跑过来，他跟我讲说，景，这个是我刚刚在，他就给我一个小纸，好，那张纸是他给我的第一个礼物，那个纸上面呢写着一些生字，有 salvation， 有 redemption， Jesus Christ， 好，这些生字，然后他说你回去你把它用英文这要把它查出来是什么意思，然后把它背起来，这就是他给我的功课。然后我发现他体会到说我的心情，他体会到说如果他所做的这一点点可以帮助我 enjoy 那个 meeting， 也许下一次我会知道更多。好，这是他第一个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那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他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然后他是比我大十几岁，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结婚，就离开了那边教会，我就搬来这边。然后有的时候回去的时候，他总是会把我叫在一边，问我怎么样，然后每次都 make sure， I didn't get excluded， 就是我还记得回到我的家里的教会的时候，他还make sure so she still remember me， 就在常常请我到他家去，跟他一起在当地的人一起聚会。然后就在同样的有一个这么回去的一个 occasion 的里面，他给我了第二个礼物。那个礼物是他给我了一本书，他从他的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在他家里面聚会完了以后，他就从他的那个书架拿了一本书下来，然后他说那本书上那个作者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叫 Stephen Kwan， 然后所以他说我实在是很享受这本书的话语，好，他说你回去读，然后我读了以后，我就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弟兄的分享。那因此借着这一本书呢，我们就来到更多的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跟其他的更爱主的弟兄姊妹有更深的交通，所以他这本书就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更深更爱主的一个的主的身体的里面的交通的里面。然后所以我第三个礼物是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他在一起，是一个很 special 的 trip。 这个 trip 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是很不好，他在两年前的一个偶尔的机会里面，他发现他的那个头很痛，不是头，就是颈子很痛，他没有办法转。然后经过了一些医生的判断，然后到做测验以后，他就发现说他是肺癌第四期。然后要医生就马上要说要因为他头痛，他那个颈子痛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肺癌已经跑到骨头里面去，然后把他的脊椎骨的已经侵蚀了一部分，所以他医生马上要做他的那个脊椎骨的，把他颈子骨。他在做这个手术以前，这手术决定性很快，因为发现他的那个癌症的那个这个 process 很快，所以他在准备要，他知道的那个手术出来了以后，他的生活形态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他的家人跟我们讲说，他在手术以前的前的几天晚上，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打电话给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一直都在关心，他一直都在照顾的这些姊妹，然后跟他们讲说他必须要去开刀，然后呢，他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些姊妹，然后请这些姊妹来照顾他这些他平常在照顾的这些人。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交代好了以后，他就到医院里面去。等到当然他出来了以后，就是颈子就是不能动。 他的生活，他的医生就是老师跟他讲说，你大概是只有通常这种情况只有八个月。好，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我记得那天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神感动我，我就飞到 Houston 去，然后跟他在医院里面 spend one night。然后他跟我讲说，Jean, I'm ready。他说我已经准备好要去见神，但是神的旨意是whatever the Lord wants to do， 神要怎么带领我都愿意。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姐啊，他跟他先生经过这一段的心路历程的见证，而得到很大的安慰，知道说神在这个时候是不离开我们的神，知道是这个神真的是，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他的杖和他的竿必带领我们，必鼓励我们跟 comfort 我们，实在是所以有他的先生就召集了一群差不多十几个人，那我们就一起去有一个十天的旅行。那在这十天的旅行的里面，我们相处在一起。可这个时候他已经经过了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一大堆 therapy， 然后医生基本上是说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there's nothing else I could do。 但是他在我们十天相处的里面，他真的是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我们每到一站的时候，他继续的，我们就去看东西，然后，但是他去，你知道吗？他是去找礼物，他去找哪一种的礼物可以带回去，再给他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一个人，当他的生命栽在这个溪水旁的时候，神的供应他。真的是灵里面不会够枯干，虽然说他的身体，他的头不能动，他的身体已经被这个癌症侵蚀非常的严重的时候，但是他的灵实在是很苏醒，他的灵成为我们的供应。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都真的不惧怕，因为看到他是一个见证，一个神跟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神。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神。那么这个当我在想说，哇，这个姊妹实在是真的是很 touch 我的灵。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当我静下来想想的时候，我们很羡慕能够好像能够希望能够做出他这么样的爱心。好，那天我们聚在一起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 Mary 是那个姊妹教我怎么做饼，好，然后怎么准备神的那个 table。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做见证说 Mary 教我怎么洗厕所，好，然后又有人做见证说我的家里面Mary 是教我怎么样能够把家打开，然后怎么样教我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我们家里面，然后侍奉神，然后在我们家里面有家庭的聚会。在每一个人在数算Mary 的恩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么样的专一的来注重这个弟兄子，这么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好，甚至于其实这个 Mary 跟我们教会也有关系，因为他的心知道，就是说他介绍了一个Houston 的姊妹，然后给我们这边的一个亲爱的弟兄，所以是因为他，也是因为 Mary 他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爱心而促成了这个婚姻。所以他在每一件他在神的里面的事情尤其是在弟兄姊妹的身上，非常非常的 sensitive。 所以我就问神说， How come Mary can and I cannot？ 好，就 so what is the missing link?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然后，他的生命中也有困难，不是说他一帆风顺，然后他就这样子爱主，爱到就说哦，我要把我的全身全然的献上。他也有苦处，他的当他求神说神啊，请你给我孩子，但是神没有答应他，所以他这是对他，如果说对一般人的，他可以说哦，就是因此而就是产生 bitterness。怨恨或者说是埋怨神而不侍奉神，他可以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然后还有就是当他的先生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他必须要他就是说一个对他来讲他也是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变的时候，他愿意服下来然后跟着他的先生去到去走这个他神为他们带领的这个路，他也顺服下来。所以说不是说他的生命就是在神里面只有恩典，只有喜乐，只有丰富，也有就是说可以使他懊恼的，也可以使他就是说被转着被就是说背上神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后来我一直在神前面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了一个 keyword， 他是一个 surrender， 他愿意 surrender， 他愿意降服在神前面。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软趴趴的女人，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 programmer。你知道她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去找第一件事，找第一个工作，第一个 interview， 她跟了那个 boss interview 以后，那个 boss 为着她而open up 一个 position just for her。因为那个 interview 的人就发现说这个女孩子是非常不寻凡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他就把她 keep 在这个公司里面，一直到那个公司就是说dissolve 为止。好，所以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思考力的一个有一个意志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姊妹。但是她把这个，她愿意在神的主权的下面，他把他自己 surrender。 当他 surrender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的心就可以因此对着神的心是就产生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心。所以当他的神耶稣的身体有什么就是说肢体有什么不舒服，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这样配合的上去，使得我们好多好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很小的事情上面得到了安慰，得到了他的服侍。我知道这是因为从圣灵，然后借着这个单纯的姊妹愿意降服下来在神的主权下面，愿意降服下来的这一位姊妹上的身上而流落他神的自己的爱，而流落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每一个人都因此而被 touch。 这让我想到我刚刚开始讲到那个 Mary， 在圣经里面的 Mary， 她四福音里面，当她打破她的香膏的时候，她的香膏不是像一个祭司是撒在那个头上，祭司的职位是撒在那个一个可以他。就是说是撒在一个香膏是可以就是撒在一个头上，是像 Aaron， 就比如说像一个 Aaron 那个亚伦的头上，有一个这样子留下来。不是 Mary 这个 gift 是撒在耶稣的脚上，是那个最小的最不显明的这个部位的一个脚上。犹大觉得是一个浪费，然后其他的使徒无动于衷，但是 Mary 这个姊妹她把握时间，她把她自己的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她把她最宝贵的撒在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最 最渺小的一个肢体的上面。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大家互相提醒的。
应该这样的哈，上到台上是感受很深。我今天见证的题目，信主前我的婚姻生活30年是风风雨雨当中，信主后快近20年我的婚姻生活是彩霞晚晴。这不是在用文词，是真的这样子。感恩见证50年的金婚，在我们教会50年金婚，我记得前几年是冯牧师和冯妈妈，我们在餐厅里面还要叫他们拥抱，就是没有请他们接吻。哎，感谢，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限制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感恩聚会呢，只请了少数的弟兄姐妹在我家，所以请大家原谅。我们感谢慈爱的天父，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热忱爱心和帮助，让我们在50年金婚的那一天能够欢聚在我家，庆祝我们这个金婚的日子。我想在感恩的聚会上，主要的是让我们把一切歌颂、赞美、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回首往事，再看看现在，谢谢主拣选了我，拣选了我们，我们全家。但我感觉到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中年、青年的时候就被主拣选，归入主的名下，信靠主比我们早了好多年，这是你们的福分。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岁月中，我们真是迷失的羔羊，心中没有光照，也更没有盼望。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我当时我们的生活就是愁苦、思念和眼泪。1949年，我刚进入中学，一无所知的我也被卷入那个崇拜党和领袖的狂潮之中，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女子初中毕业以后，号召我们考师范，后来又选送进入高等师范。所以1957年的暑假，因为在学生会国防部，就是学生会的一个体育部里面的国防部工作，学物理系的徐弟兄和学中文的我，在相隔一条河的东西两边认识了。后来我们开始了学生时代的地下恋爱，直到毕业前夕要填表格了，我们这种男女关系要正式列入表格是组织上所不允许的，但是也没办法，我们是很好，所以后来在表格里面就列入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抱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雄心到艰苦的地方去。我填河南，他填安徽，后来他留校了。直到我们快要分别的时候，我的泪水哗哗的流了，因为我要乘车到远到河南，真正意识到和相爱的人要分离了。从此一别，南北两地我们整整分居20年。在这漫长的分居日子里，唯一能联系我们的就是两地的书信往来。在信中虽然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和越南的，在座的很多可年长的可能知道，越南当时出了一个散文节，题目叫南方来信，我们就以这个相互慰藉，相互鼓励。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仍然是以泪洗面，特别是每学期开学前， 他我回上海探亲，他买好火车票的时候，唯一的看到火车票就止不住的要哭了。那时候因为年纪还轻，后来有了徐明，生在郑州，心在上海，想念女儿，总是在泪水中度日。至于我经历的很多的事情，食物中毒在郑州，煤气中毒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更是搞得我惶惶不可终日，痛苦不堪。真正是琐事的日子永远没有平安，哪儿谈得上喜乐，生活只能是在困苦之中挣扎。神真是奇妙的神，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我无法理解，尤其是在我还不信的时候。只谈谈在我身上有几件这个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奇迹。每一对夫妻都是神选配的，我现在真的相信这句话。过去我是绝不相信也不承认这个事实，然而在我们身上确确实实是神把我们配在一起，神眷顾我们，让我们突破了重重的阻力。我们的地下恋爱公开后，两边团支部书记激烈的反对，党支部也是反对，但我还不是党员。他们认为徐弟兄学习好，政治上不求进步，又预言我这个人，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跟徐弟兄好了就要苦一辈子。因为他当时的打扮呢，是在那个年代他是西装革履，我是平民。后来呢我又分到外地，当时反对是非常厉害的，就跟我谈话也跟他谈话，就是不同意我们好，你们不能在一起好。大家知道以前谈恋爱是要组织通过的，要这个上面要建议的，现在我们都是根本没有这个，真是自由的很。后来我又分配到外地，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分配到外地，徐继雄姐姐在医院里工作，又想把在上海医院的女生介绍给他。更有很厉害的是在师大的学长学弟们，所有华师大的物理系的和中文系的从来没有结成对子的，只有物理系和生物系的学生成双结对，从来没有物理系和中文系的结成一对，所以我们是很困难的在一起。现在我是真正的相信神指配的，你不理解的也要相信，让我相信每一对夫妻都是神所配对的。我们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能有违背神的意愿。关于到美国来，我一直认为学者们来美国是镀镀金吧，小辈们来美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不受权势的桎梏。但是如果要我到美国来，我是很抗拒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先生是81年到美国来的，徐弟兄联系我来这个他所在的学校来教中文，我以婆婆在不远游来拒绝。他来信想给女儿买前面拉链的牛仔裤，这我也不懂，没有牛仔裤是从旁边拉链的。但是呢当时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断然不同意。但神的引领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在我们当时他来这个信的时候，我心想你学好了就赶快回来，还要搞什么牛仔裤啊，搞什么东西。我就讲如果你要买牛仔裤的，我在南京路上看到的流氓才穿牛仔裤。所以徐弟兄经常现在就揶揄我，你自己不也穿拉链的吗？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神的手总是在搀拿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神要拣选我，让我退休以后来到美国，这儿确实环境很好，又和两个女儿团聚，按理讲我应当很开心。但是当时我不认识主，我心门也没有打开，所以我在美国的生活当时真的很孤独，每天傍晚都是开着门 靠在门框边等女儿回家。大女儿看到我这样，她说：“妈妈，你这样的话，我真的很难受。”那我说：“你说我一天到晚关在家里，什么都人都见不到，那我怎么办呢？”在明明那儿住的时候，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碰到。最后我甚至想带小女儿回国。记得在一个大学分配的时候，明明送我上飞机，满满的机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现在是完全不这样的。但布兰登才一个半月，我舍不得小外甥无人带领，在机位上我坐在后排，一个人暗暗的流泪。一月份我回到上海，明明又打电话来说：“妈妈，你如果能来你就签证，你不能来你就跟我们讲一声，我们再做打算。”我想我刚刚到上海，一月份到上海，我再去签证，我自己这个脸也不晓得怎么跟人家讲了，好像觉得很难为情。好，到8月18号我又去签证，我心里确定这一次绝对签不出来，因为一月份回来8月份又签证，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个时候比现在严多了，没想到又通过了。他说：“你到美国去过的？”我说：“是的。” OK， 那我就又来了。这次来到美国，住在北边，神就在我不知不觉中把弟兄姐妹带到我家。那个一年就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后来就碰到了。他们向我传福音，解答我心中的疑虑，送给我圣经诗歌，让我认识到神是创造一切的主，认识我们是罪人，要认罪悔改，打掉自己身上的傲气，我们要信靠主，真正心中才真正有光照。没信主的时候和女婿搞不开心，我还请原主把我接到他家去，结果大家搞得都很不开心，女儿也没上班，孩子也没人带。受浸以后才认识到主的话是我生命的粮，有了主心中才有光照。在箴言30章第5节里面讲，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就这样在主的家中，我们主日崇拜，周五查经，平日的祷告，让我的灵命一天天的成长，听到更要行道。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体会，这是灵命增长的重要关键。主明示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要爱妻子。以往对前一句话既不理解，对后一句话很赞成，心想在大陆好不容易取得了男女平等的权利，现在又要什么头，这些东西真是当时不能接受。斗嘴吵架时我绝不让他，有的时候还深夜出走。姐妹绝不能像我，我听到后来我听到姐妹的话以后，而且真正改变以后，有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我绝对不离家出走。我们要一辈子学会认罪悔改顺服，如果不听神的话，撒旦就有大空子可钻。夫妻吵架的结果是既伤害了双方，又给小辈带来很大的伤害，对他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都是极不利的。我们现在在美国朝夕相处已有17个年头了，只有在圣灵在我心中主宰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战胜世俗。我们二人加上小辈们，有时虽有小的摩擦，总的讲生活还是和谐的。我口服心服的承认丈夫是妻子的头，大事小事放在祷告中。他单位的收气我安慰他，他生病我全心的服侍他，他嫌我炒菜不好我心甘情愿的做小工，把大厨让他做，他开车我感谢主也谢谢他。圣灵引导着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感谢主的恩赐，在我们在主的保守中，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冯博士和冯妈妈迎来钻石婚，你们各位既能够迎来银婚，也能更会迎来金婚和钻石婚。 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讲到到十一节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结果效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暖和呢？最后让我引用诗歌里面的这段歌词来接受我的金婚见证。我歌颂你，不分歌颂你一生不分昼夜，不能何处有日立誓，进入永生，我要永远的歌颂你。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弟兄和姊妹的分享。刚才静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脖子一摇，我说：“哎，我的颈椎痛了。”我们的姊妹说：“你要小心。”我跟你说，每个人都要小心，每个人都要警醒，因为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我们不知道神如何安排我们的生命。所以刚才万老师分享的时候，是神拣选了我们。你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们，不是你拣选我们，所以完全是恩典。然后耶稣又说，若不是父赐给你们，你们不可能来我这里来。说来耶稣面前是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一定要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啊？因为我们是全然堕落。因为我看到天上万老师心里很感动，实际上那个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婚姻是神所安排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对，因为我是这个搞科学的。我在这讲啊，我说搞科学的时候只是个职业，跟那个淘汰的时候发生一样，我没有这个其他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追求这种完美，追求这种理性嘛。对，实际上在神的法则中，理性是没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往往这个信徒是有些难处。因为我是喜欢讲一些福音，所以这个在六四的时候，1989年六四这个时候是对我人生一个大的转机。我以前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嘛。那我后来也信，我后来是党员。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讨论，我们当时那个八十年代，我是八十年代很初期的大学生嘛，就是很有理想，很有追求。那时候就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记得我们班上在讨论的时候，人是不是自私的？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人不是自私的。然后我同宿舍的一个安徽的同学，他就说啊，人绝对是自私的。我后来发现他是对的，我说因为人是全然堕落，我们特别是我在这个八九运动，八九六四以后，所以我就觉得人是如此的堕落，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盼望。因为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一个是被枪打死，一个是跳楼自杀。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正是研究生毕业，我在那时候正在北京。所以1989年我是研究生，就是读 master 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所以清理那种宏大的场面，好像开始搞得很火热，我也上街游行，也喊口号，也这个很，后来就是这个结局让我们很失望。但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就不承认，我们当时要每个毕业的学生要这个要不是认罪，要承认你错了。但是我这个比较顽固，你没有，我就说没错，我的学生心思好了，没错，那没错就很麻烦，所以我后来就流浪。那时候研究生很少，跟你讲，现在很多，那时候研究生非常少，对，那时候很金贵，就是精英。我们那大学生大概录取大学全国了，大概是 1% 啊，研究生就更少，所以那时候很少。但是由于八九的时候我就流浪，后就到了武汉，然后到武汉以后。那个教委的人就说：“你回你老家种田去。”我哪个不行？这个 我的读书读了那么多，要回去种田，我不干，我就在这个武汉流浪的时候，三个流浪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曹静，不是我配，是我这个我很有罪，我知道我很有罪，所以我就相信这个。因为我最近一年我看这个家文和家文的事情就比较多一点，我相信人是全然堕落，是全然堕落了。我有些朋友会说，你这个家伙你在混不混，混的时候也可能就混了黑社会，有一次我在香港真是被黑社会逮住了，所以但是神救了我，所以我知道人是我是个败坏，无火的败坏，所以救恩完全是出于神啊。我想我今天要分享一节圣经，好吧，还是以神的话来看，就是我要想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为大家读好，我读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好吧，我来读大家。我这个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尽量能让大家能够听得懂。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可能不能都分享，我可能分享前面几节。第一节讲，第三节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所以一定要是在基督里。如果没有什么叫基督，要信耶稣，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天上各样的福气，所以神应许是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神有没有预想我们这个应许我们赐我们地上的福气也有，但是那个不重要。如果你信耶稣是说是得到地上的祝福，哪里搞错了，所以神地上，因为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所以你不信耶稣可以得到地上很多的福气，神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让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一定要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第二节就举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哇，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在创立世界以前，我跟你讲，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拣选你了，所以你得救你没有份，你没有功劳，你没有良善，你传福音让别人信主你没有份，你根本就没有份，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然后下面就是说，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你离开耶稣基督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一说做了恩火的上空，在神的面前是一文不值，所以一定要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又因爱我们就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说主耶稣说，我主耶稣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负了罪去。所以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不要有时候信其他的宗教也可以进天国。 No， 这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你得救是本乎人，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真正的认识这福音的可贵，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任何良善就能够得到这美好的救恩。所以也可能问他，那这样神预定我们就不做？ No， 凡被神拣选的人一定是按神的意志来活。你不可能说你啊，我就出去大学不传福音，不传福音，耶稣说要传福音，你要传，你说那传福音你太极好了，你仍然去传，你因为按神拣选的，照神旨意拣选的人，一定会行神的旨意。圣经就教导我们说，愿神这个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能够把传福音的工作能够展开。然后我们愿意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呢，匍匐在我们万有的主面前，匍匐在我们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就能够同心合一，能够原谅人。我们刚才吕弟兄讲的，要赦免人，你要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不会自傲自大，也不会骄傲，你一定会赦免你姊妹，也有赦免你的弟兄，也赦免你的家人。然后我们一定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这关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便得胜，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感谢主。